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12号，公元2009年7月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中国独立作家依萍谈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为了了解西藏的真相，四名来自美国的华人作家组成的考察团，从2009年6月11号到17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展开了访问。6月15号，他们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率领这次华人作家考察团的中国独立作家李江玲女士，曾多次访问过达兰斯拉。她在抵达达兰斯拉后，向本台表示，这次特别组织了一批虽然在国际中文界具有知名度，但从未访问过达兰斯拉的中国独立作家。他说，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对西藏流亡社会和西藏流亡史都缺乏了解，因此想要了解西藏问题，就必须了解西藏的现代史和流亡史。而对于西藏问题，宣传不仅仅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也包括来自西藏流亡政府。所以他们到达兰斯拉是不希望根据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来对西藏问题形成他们的看法，而是通过实地参访和独立观察来了解事实的真相。本台利用这批华人到访达兰斯拉的机会，对首访达兰斯拉的中国独立作家依萍进行了独家专访。在访谈中，依萍先生谈到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看法，访问达兰斯拉的感受，以及对西藏问题的见解。下面请听访谈内容。依萍先生，请谈一下您初到达兰斯拉的感受。
还是应该感受很多的吧，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我很早就想到这个地方的地方来，这有很多原因吧。一个原因，达兰萨拉属于印度，我对印度文明本身就很有兴趣。再有一个，我对于流亡的藏人，也是一直都很关注的。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达赖喇嘛居住在这里。达兰萨拉是一个很安和的小镇吧，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不太富裕，还是人们的生活的水准还是比较艰难，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民风还是淳朴，人们的神态呢也都是非常安和的啊。
那您见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请谈一下，你们之间谈到哪些话题？
应该说我们谈到了非常多了，因为我们非常感谢达赖喇嘛给我们这个机会，特别呢，他和我们交谈了将近3个小时。据我所知，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因为我们首先表示一种感谢。应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我主要是在这个达赖喇嘛的过去的书籍当中，他的讲解当中，比如他在世界这么激烈的冲突当中，特别是这个藏族，他是一个受到伤害的民族，又受到很多苦难。达赖喇嘛是一个流亡的处境。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常常产生的是一种仇恨，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好比富国呀、爱国呀这些范畴，当然，爱国也是对的。达赖喇嘛也是热爱他的这个西藏民族的，关注他的民族的命运。但是在他的身后还有一种更伟大的东西，有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心。我们内心也感到的有一种荣幸之感吧。我们谈到的话题呢，谈到了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我们更多的考虑呢，就是说整个藏汉两个民族未来的命运，因为政治呢总是辗转，那么政治问题有时候是僵持不下，暂时是不能解决的。两个民族的长久的友好的交往，这将是非常长久的。这是如何避免两个民族的仇恨，使两个民族走向和解，这是达拉喇嘛倡导，也是我们关注的。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民间吧，使两个民族走向和解，因为整个世界呢需要和平的。那么我们谈到了这和平，谈到了藏汉民族的关系，藏汉文化的特点，我们也谈到了一些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也谈到了现在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事情。
您对谈话的结果感到满意吗？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首先来见达赖喇嘛有一种拜见，他说我是一个尊者，是我们所尊重的人，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的。那么关于他使我们最感动的呢，就是说达赖喇嘛他的心怀，他的精神境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伟大的圣人。其实我在这个90年代初，实际上在波兰生活了很长时间。在那个时代，实际上我当时认为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圣人，一个是保罗二世，他是波兰人，他当时是教皇，他代表了一个西方的一个传统的精神。另外一位就是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因此我对达赖喇嘛这种尊重由来就已久的。我认真读过他的讲话，他的书籍，观察他的一些思想。他的意义不仅仅在藏汉两个民族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他在某种方面也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的继承者，也是最起码在现在就来说，他是东方文明的一个代表，他是甘地之后一个伟大的继承者。就没有在这一次拜见当中，我亲身感到了他身上的具有的这种智慧，他的这种宽容，他的这种超越种族、超越政治，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这种关注。他在今天的谈话当中我听到了他，应该说这是教诲吧，他谈到了一些话，说非常感动。他其中说到，他作为一个僧侣，实际上不太在乎这是尼泊尔人，这是印度人，那是汉人，作为他来说是不太在意的，这些都是一个共同的人。他对于汉族的人的确也有同样的一种悲悯，就是从佛家的这种慈悲，这种心怀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他的的确确来超越了种族之间的、地域之间的这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我们今天人类世界所需要的。比如在一个世纪之前，爱国主义可以说是几乎是神圣的，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变得非常小了。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推到神圣的地位的话，那么这个地球肯定就要爆炸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种超越种族的、宗教的，这种甚至这个不同文化限制的一种共同的东西，这还是非常伟大的精神。我也向达赖喇嘛请教了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的集权制度是迟早要完的，即使我们等30年，它也是很短的。但是呢，我更担忧的就是说，它完了以后，而且经过那么样的破坏，这个如何来恢复呢？我从汉人的角度就来讲，从藏族角度呢来说，那么你们可以由达赖喇嘛带领你们的文明返回到西藏，可以恢复。但是我们这支传统恰恰是中断了，我因此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没有这支传统，如何恢复呢？那么达赖喇嘛他提出了一个更智慧的想法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解除了专制，那么人性当中的一些善的东西就会自然的生长起来，人们就没有必要说假话呀，做违心事啊， 那么中国社会很多的善的力量不能生长，很多是由于这种强制的压制的原因。
那我想了解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西藏问题的？
我也去过西藏两次，对一种西藏文明的一种尊重吧，去过两次。在接触当中，你可以说他们在某些方面，你可以说他是落后的，他的这个他还没有那么开放，但他们保持了一种非常淳朴的这种善意、礼貌，对人的这种尊重，这些是还是非常珍贵的，这些也是让我感动的。而这些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汉族人，经过文革以后，这些东西都是被受到很严重破坏的。西藏问题存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政治的，第二个层次是民族之间的，第三个问题呢是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它存在的这三重问题。除非是中国整个的政治进行改革变革，西藏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的解决。比如说从毛泽东所搞的西藏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呢实际上就和中国的土改都是一样的，是用一种方法的，这种呢都是对于一种传统文明一种最基础的东西进行了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摧毁。50年代这个中国政府对待这个西藏的政策，我觉得是错误。那么实际上还有一条呢，说是让藏人自治，而在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并没有把这个权力真正的交给藏人自己来管理。那么这些问题有这个体制在，有这个前提在，那么呢就会自然的要发生对于西藏地区的这个言论的压制，这些东西积蓄下来造成了这个三月事件。
您认为西藏问题最终会获得解决吗？
从短期来看应该是比较悲观的。短期来说，我们几乎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死局的状态，中国政府不承认有的西藏问题，这个谈判没法进行下去，那么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么多的积累想起来简直脑袋都大了啊，很难解决。但是从长远就来看，这还是应该乐观的。那么西藏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属于高度的权力的压制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冲突，甚至呢还有一些仇恨。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从长远的就来看呢，这也就是达赖喇嘛来说的，他所倡导进行民间的来往。因为呢政治呢总是辗转的，我们必须从在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就应该开始建设。这个建设呢就是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化解他们的这种内心的怨恨，消除他们的误解。那么呢两个民族各有长处，最起码从我们汉族这来说，可以吸收这个佛教精神，来说我们变得宽和，变得这个的道，增长我们这个道德品质。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这是作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吧。我想以后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民间的，特别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交流，来我们的眼光可以放得更长远，也许放在50年后、100年以后，那么我们如何的共同的生存下去？因为我们必定不会两代三代之后就没有了，是吧？从现在开始要把一个建设性的藏汉关系和好的交给未来。即使我们是做的很有限，那么还有更多人就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总的大的趋势。人的本性还是希望和平的安和的生活，因此呢我们现在就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着这方面努力的去做，更主要的话可以是一点一滴的去做吧。也许悲观的看，我们自身也许见不到这一天，但是未来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独立作家依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中国文学和汉语教师。2001年到2003年在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做访问学者，现任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人与人权中文网络月刊的编辑。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的嘞。